有部认为一生可以断下巴地进修二户，如黑板上所写的，在《俱舍论分别心圣品》卷24这两段论文可以做佐证，讲的比较不明确，但是却比较分明的比较详细。也可以参考《分别说明品》在《俱舍论》卷19，大正藏29册99页西栏。这在下一份讲义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论文。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利用西贝塔检索《大毗婆沙论》，也会有详尽的阐述解释。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21页，说明师类浮叶式的第三科，造成布施果报差别的原因。如论文长行总名，施有差别，有三种因，为主、财、田有差别故，造成布施行为。布施行为的差别是借由三种条件：主指的是能施者，财所指的是所施物、所舍的，那么田所指的是受施者。那这个者不只是指有情啊，当然也包含无情物，如上文提到的智多等等。总而言之，也是布施所谓的三轮，三个面相。那由这三种因造成行施的差别，而行施的差别造成施果的歧义。那首先说明的是主义，主是指行能施者，施主。好，那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段说明的是，能施者借由本身其德行的高低有无等等，而会造成其行施产生的潜在影响力会有种种差别。那如论文举的是信戒文等，根据古德的解释，认为这段论文举的是七圣才，请参考讲义321页注脚123括弧一，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那七圣才的明确内容，请参考讲义322，引用极意门主论。在极意门主论认为，性是指于如来所，对于如来以及如来所说的教法，有清净的信心。戒此中举的是在家五戒，当然更广泛的包含了八众戒，八众别谢陀戒，那此中是举例而已。那惭跟愧，如论文所讲的，对于恶不善法，对于会种种杂染招感后有，以及苦役受果，还有隐身后世生死的种种法类，都感到惭羞愧耻。总而言之，所谓的惭与愧，就是针对不善的生与业，种种杂染的生与业，以及其遭感的苦役受果。这些对于修正法者都是惭愧的对象。 好，那么闻所指的是领受佛的教法。舍，此中所举的是以在家，在家众舍离牵垢。当然，此中似乎以举财师作为说明，那当然也包含了法师、无畏师等等。那此中的慧才，如举例所引经，是如实知四谛。那当然，如果是文思修，应该也包含。那这边所举的慧才，因为说明的是七圣才啦，七圣才，所以慧才的定义，强调的、举例的是高标准的，对于四谛能够如实了知。当然，对于无漏慧的前加行，当然应该广泛的可以包含于慧才之中。好，那总而言之，行施者的功德有无高低等等，就会造成其影响布施行为的差异。举例来讲，佛的行施与舍利佛的行施，当然是佛的行施一定是优胜的，因为佛具身所具备的功德，所断离的烦恼习气，这些都是影响行施的关键点，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有主义故，施成差别。那借由施的差别，与果有异。此中的与是当动词。现在是在说明讲义321页论文最后一行。与果是指借由布施所招感给予的果报，会有种种的差异。那此中举了四种行为而招感的个别四种果报。那请看讲义322页。第一种是施主所行的是敬重施，在布施的时候，是升起敬重心，现世乃至当来就会招感为其他有情所尊重的乐果。好，那第二种是自守施，也就是行施者亲自布施给其余的有情等等，那所招感的是广大财。那这样的广大财是能令行施者爱乐，而且能欢喜的受用。反而言之，如果不是亲自布施的话，是可能间接托于其他人布施的话，那有可能招感的不是广大财，那即使招感财富受用的时候，也未必是爱乐的。那因此，衬托出自守施它的一种殊胜处，亲自布施。好，第三种，请看讲义323页。应时施，应时的意思是即时立刻，或者是因应受施者所需所求。那因此，如果行施者能应时而布施，那么当现法或者是当来就能招感应时财，也就是自身如果有所需求的时候，该物或者是种种就能够立时即时而获得。如论文所说的，能施者所需应时， 而不过时，不会等不到。好，那第四种是行施者在布施的时候不损恼对方。比如说有些人布施的时候啊 take it 啦，或者是故意刁难，虽然想要，虽然是有要利益对方，有些想要帮助对方，但是有种种的刁难，你要做到什么我才帮助你，类似这种，就是有损恼其余的友情。因此此中无损，就是不损恼他友情而行布施。那因此所招感的是其财富等等，不会受到其余友情的侵损，乃至不会受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这就是过往曾经做无损施。哦，那么这一段相关的解释，就可以参考注脚123乃至到124。在讲义322页，释才提供集一门足论有关七圣才的内容。集一门足论引文的最后一行的倒数第二句话，常生天人中，届时会加上顿号，天与人。好，那么在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从第二行引用顺证理论，标点上也会做修订。施主于因果中得决定性，或者是有怀疑，或者是率尔，率尔就是随便轻率的意思。这算是一组有关性的方面。那施罗是具清净施罗，或者是有些微的亏损，或者是全然无戒。那这是有关戒财的方面。那么第三组是于文的方面，是具足多闻，或者是略有闻法，或者是完全没有闻法。那因此在标点上会做调整，个别对应性、戒、闻这三类。接着请看到讲义323页，布施的差别。第一种的原因是能施者本身的功德有无高低，第二种造成布施的差别是所施的物品。好，请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所施的物品对于色香味是有所缺少或者是具足，会造成当来所招感的果报。那如论文个别的解释，过往所布施的物品如果是在色方面是圆满无缺，就会感得当来的妙色。如果是在香气方面是具足，令对方闻起来是欣然接受的，那当来会感得良好的声誉，因为如香一样会遍覆诸方。如果布施是有关饮食方面，那这样的饮食让对方会感到非常的美味，很容易接受，那当来行施者就能感得大众的爱戴、大众的敬仰。好，那如果所施的物品在碰触上，让受施者是觉得很柔软、 合适。那么能施者当来就会感得柔软身，以及在随时应时就能感得乐受。那这样的随时所生的乐受处呢，就如同是女宝一样，如同这个转轮圣王的女宝触碰的时候，那么是感到非常的喜乐充满。那因此如果行施的物品具备了这四个面向的圆满无缺的话，个别所招感的妙色等果，那相反的，如果在行施的物品上有所缺损，那当来的果当然就会有所不足。那关于这一段论文，如注脚126法宝具舍论述特别强调，为什么这段论文没有讲到声呢？声音的声，在五尽五尘中只讲到色香味触，而不提到声。法宝认为，从真正的道理逻辑来说，其实也可以包含声，就像刚才提的讲爱语，因为语业诗也有包含语业，在前文不是有提到吗？所以照理讲，所施财不一定是这种具体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固体的东西等等，或者是饮食液体的东西等等，那也包含了声音，因为诗也有语业，所以如法宝所讲的，所施亦有余语。那为什么这段论文没有讲呢？那如法宝所说的，因为施本身对于友情来讲，并不是一手果报。那这个观念在先前的分别戒品有提到，声音本身它不是一手果，声音是大种跟大种互撞而产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手果报。好，那接着论述的第三行提到的第二种原因是一等四境所成，就是衣服还有那个医药啊，还有衣服啊，还有卧具等等，这个是借由色香味触四种境合合所成。那食物呢？欲界的食物呢，是借由香、味、触这三种境界所成。那因此，在对于世事供养等等，乃至于种种生活之具的供养等等，那没有包含到声音的这个境界。好，在注脚127普光的具舍论述底下的辩论，那么引用了集门族论所说的内容，其实有提到身，乃至有包含了种种世事供养，还有其余的生活的滋养物等等，那么以此来提问，为什么与具舍论世亲所阐述的内容有所区别呢？那么普光说明，具舍论不谈身是所舍财，原因是因为身是刹那刹那，它并不是恒有的。集门族论所谈的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之具，其体性就可以分成色、香、味、触，所以具舍论也就不个别陈列说明了。接着 造成诗的差别，第三原因是所布施的对象，也就是田。请翻到讲义324页。对于受施者分成四个面向予以做说明，或者可以说分成四类做说明。第一种田是从五趣做说明，有部只承认五趣，有部没有别列阿修罗，所以有部只讲五趣。那当然大众，比如说大圣、大智度论，或者是其余的论书，乃至部派中的独子部等等，都认为有六趣，阿修罗需要别立。好，那受施者田依照趣而分别，如世尊曾经说明，布施于旁生、畜生道，那么所受的是百倍果。如果布施是有违犯戒律者，那么所受的是千倍果。那么其中差别就在于，一者是畜生，一者是人。虽然这样的人是有违犯戒律，但是至少是善趣。那么旁生，那么是属于恶趣。所以布施给恶趣的友情所招感的果报，相对于布施给善趣的友情是比较低的，比较少的。第二种田的区别是受施者的苦。那此中的苦，论文是引用七有一福业士，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注脚131、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说明七种有一福业士。所布施的七种对象，第一种是寄居异乡、客居异乡的种种友情；第二种是行路者，劳碌奔波的；第三种是病患；第四种是看护人；第五种是将自己所拥有的园林等布施与僧团。譬如说当初的几孤独长者。第六种是布施常食，也就是常设斋，让其余的友情能够受用。这一段解释呢，出现了一个词，称为七僧斋。根据在网络上所查阅目前所得到的资料是，在印度，不只是佛法，在印度他们有一种习俗，会以钱财或者是以自己所拥有的布施与修道者。那么限制呢是为七位，他常供斋食，常供斋食给七个对象，七位对象，因此称为七僧斋。如普光所说明的，西国诸事现有此法。那这个现有当然是指在当时唐代的时候仍然还有这样的习俗。好，那么对于常识的第二节，仍然是西国印度他们的风俗。对于在跋山涉水、远途或者是在偏远偏僻之处，那么会有善信，会造一些能够令这些跋山涉水或者是路经荒野之处的行旅者能够受用饮食。 那如此也能够称为常识，失与常识。好，那第七种有衣服夜市是指随时失，这边的时是时节的意思，因应不同的时节，众生的需求有异。冷的时候，那给予寒衣，避乱，可以避暑避寒。那么风大的时候，给予遮风。热的时候，那可能现在就是有那种凉感衣，等等的，或者是直接送你一台冷气机，等等的。好，那这就是所谓的随时时，那边时是时节的意思，跟现代的口语随时意义不同。好，以上就是有苦别，所以意思是受施者可能基于不同的时节空间，会遭遇到在生活之具上会有不足之苦。那这时候，如果布施给予其所需，那这就是所谓的受施者有苦别，那应时给予。那第三种田是指恩田，那其中包含的对象如父母、师长。这边的师长也包含善说法师，这在讲义327页有一段论文会特别提到，善说法师是指恩田，也就是现在这段论文的师，乃至其余对自身有恩的，如过往的本身经中记载的熊菩萨、鹿菩萨等等。只要对自身有恩，不论是色身上的有恩，或者是法身上的有恩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恩田。好，接着请看讲义325页，田的第四类是指德田。德田就是指受施者其有功德田，其是功德田。如持戒，如先前所提到的种种戒定慧的功德，这都是属于田中的德别。以上就是对于施的差别分成三类，主义，主义就指能施者他本身具备的功德。接着第二种是所施才艺，第三种是田艺。田分成四种，这四种在后文有一段会出现，所以要记得是去苦恩德的四田。好，接着说明施类服业事的第四科，是探讨种种布施中哪一种布施是最为殊胜。在本段论文提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若能施以及受施都是以礼来的友情，礼来者施种种资生物品给予罹难者，这样的财施是最甚的。第二种情况是诸菩萨所行于利益一切有情的布施。虽然根据有部的说法，诸菩萨仍然是一生，菩萨的阶位还是凡夫一生的阶段，不足以称为罹难者，施于罹难者。那么论文是脱施于脱，那么这边的脱就是指第一种情况的罹难者。 但是由于其行师的内心是普遍普及，令一切有情得到利益安乐，这样的一种心量是无远佛界非常的广大，所以也能称为是师福中最胜。第三种情况是八师中的第八种师，第八种师又可以细分为四种情况。那八师是哪八师呢？如下一段论文所讲的，第一种是随智师。那随智师的意思，请看到讲义326页，是受师者来到行师者的面前，行师者才给予帮忙布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来，我虽然知道对方有需求，我也不想布施。那这样的布施，以佛法来讲，当然不能称为是善，不能称为是好。第二种是布施师，那如俱舍论文乃至顺正理论卷44提到的，布施师可以有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看到自己的财物，自己所拥有的将要损坏，赶着把未坏之前布施给其余的友情，或者是害怕自己会受到天灾人祸的，那这样的前提才愿意行布施，那这种也都不算是如法的布施。那第三种是报恩师，报恩师与第四种求报师的不同，可以参考讲义326页注脚138。报恩师是先前受到别人的好处，那么因此呢，还报对方的恩德，这是第三种报恩师。求报师是先帮助其余的友情，而希望从对方获得回馈好处，那这是求报师。所以主持都是能施者，能施者报恩，或者是能施者求他人的回报，那这是第三报恩师，第四求报师。那第五习先师，如讲义326页论文也有说明，习是追随，追随先前前人的习惯性所流传的，那就跟着做。当然前提应该是说自己只是单纯跟着做，拿香跟着拜这样的意思，天香对拜这种意思，但是自己可能没有很强烈的意愿，只是跟着流传的习俗的家法就照着做而已，那这是称为习先师。那第六西天师的意思，同样在注脚138普光的解释是希望借由布施而能够生于天界，这是西天的行师。第七是希望获得良好的名声而行师，是有前提的。好，那接着是如法的，也被称为是最胜师福之一的第八师。第八师又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庄严心，第二种是为资助心，第三种是为资于切，第四种是为得上意。那这四种在顺正理论都有给予说明，请看讲义326页注脚138。引文第五行，言第八师者正理卷44云，为庄严心， 为言心者是行施者为了引发七圣财而行会施。自助心的意思是为了灭除自身的牵令烦恼垢而行布施。所以为言心、自助心可以说是一组，一种是修善，一种是断恶。那知愚且，一般愚且容易理解成是，或者说明成是止观修定慧。不过这边的愚且，根据众贤的说明是求定乐，是单纯在定方面而已，没有涉及到慧方面。好，那此中呢，众贤引用了一部经做说明。那这部经请参考讲义334页注脚170，是目前存于中阿含合义经。不过中阿含的合义经一开头是指持戒，持戒而不悔，不悔而欢悦，乃至到提到了有定，也就是众贤所引用，但是有稍微调整一下。合义经是指由持戒不悔，对不对？然后在众贤顺正理论是指由施故得无悔，那乃至到一心，到心一尽性。那心一尽性对应合义经就是乐之后的定。接着未得上义，始终的上是指涅槃，涅槃是无上法，一切法之上，那因此未得上义是指涅槃。好，那如众贤进一步说明的，最初舍财，乃至由此增上辗转，一切生死法皆能舍离。第二种得上义是指借由行施得增上身，甚深就是指生于人天，那以此辗转来证得涅槃。好，那因此施福最甚有三类。第一种是罹难者、解脱者布施给予罹难者，那就如同在大乘经论所提的诸佛施与诸佛，这种施是最甚的。好，那第二种施是菩萨施与一切众生的种种利益安乐的行为，那这也是最甚施。那第三种是八施中的第八，为庄严心修善，为资助心断恶，为知愚且修定，乃至为得上义获得涅槃而行施，那这都是最上施。好，接着第五科是说明到经文中曾提布施于圣人得果无量。因此设问，是否布施的对象非圣人，那人施所招感的果报也能无量呢？因此世亲以这段论文进一步阐明，即使布施的对象是凡夫一生，但是如果是以下五类的凡夫， 能施者能给予如法的布施供养，也能招感无量的乐果。第一类的众生是父亲，第二类的众生是母亲，第三类是病患，第四类是说法师，第五类是最后生菩萨。譬如说，当时的释迦菩萨在菩提柱下将要成就佛道的那一生，如果能遇得到的话，算你福气。所以当时布施给释迦菩萨的那乳糜的那些，就真的是有过往的宿世因缘，自己有那样的福报了，才能遇得到。好，那么讲义三二七页特别说明，此中寄送中的法师，法师是指说法师哦，不是我们现在口语讲的对出家人都称法师，不是哈。这边的法师是指善说法的师长，善说法师。那在先前的四田，四田是指去、苦、恩、得，这田中分成四类，那是何种田所收摄呢？那世亲回应是恩田。那为什么说法师是恩田呢？如回答所说的，因为说法师是世间一切有情的大善友，能给予为无明所迷惑的众生，令其得到清净的慧眼，能令众生了知世间的安危之事，能够修善法、修圣道，去向安乐，远离杂染束缚，这样的安危事，令众生升起无漏法身，因此称之为恩田，也就是给予众生恩惠。那简要言之，善说法师乃至能为能造作佛所做的种种利益众生之事业，那因此能够布施给予善说法师所招感的果报，也是不可限量的。好，总而言之，这一段的探讨给予我们的讯息，想要遇到圣者也不是这么容易。那因此呢，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布施最有经济效益，也就是这边讲的招果是不可限量，对我们而言也遇不到最后生的菩萨善说法师，那么这可能也不容易遇到。那因此这五类一生中最有机会就是父母以及病患，那根据病患所需所求，不论是医药或者是看护或者是其余的生活之具，那根据他的需求，那前三类对于大众来讲是比较容易、比较有机会，只要我们行施者升起清净心，如法的供养布施，那所招感的果报就不可限量。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先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